所以贾母那天很多话啊，回忆了好多事，说掉到水里去，头碰到那个亭子的木头的钉子，碰出了一个坑出来。他说：“你们看我这个鬓角这边还有一点痕迹，一个凹下去的地方，那就是当年碰的，已经大概是50年前的事了。可是贾母忽然会讲到我当年碰到的那个痕迹，好像他的肉体上留下了一个青春的记忆。他必须要讲到这么具体的东西，你才会觉得蛮动人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忽然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掉到水里去，然后如何如何之类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老人在一起，我们可以呼唤起他的青春啊，呼唤起他年轻时候的记忆，因为可能他自己也已经觉得他天生生下来就是一个老太太了。可是我觉得人生的对话里面最精彩的对话其实是你自己的青春跟老年的对话啊，他会有这种呼应的关系。好，所以也许大家等一下读一下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贾母这一天的某些回忆的东西。好，我们看一下文本啊，他说话说宝钗湘云两个人记忆已妥啊，两个人一个晚上不睡觉在那边商量说明天怎么样子去举办这个诗社的会，一宿无话啊，一个晚上后来没发生什么事就不谈了。那第二天湘云次日就请贾母等赏桂花，就以贾母为主客请大家一起来赏桂花。贾母他们都说倒是他有兴头，需要扰他这个雅兴。好，你看老太太非常高兴，因为我刚才提到说大概现在都是大人在决定说哎，我们今天到哪里吃饭啊之类的，那有时候真的可以把这个机会给小孩子说哎，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周休二日去哪里玩，由他们来设计。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天是几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们来做主设计让贾母来玩，所以贾母他会特别高兴，因为平常他很权威，贾母讲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什么人敢反驳的。那王熙凤算是最大胆的，可是基本上大家都遵从贾母的所有的权威。所以我觉得在上位的或者年纪大的其实很悲哀，就是说他到最后他根本没有可能了，因为没有那个平等的可能。可这一天你会看到贾母试图回来做少女啊，找回她的少女，找回她的记忆，找回她的青春。她讲到的是她没有嫁过来之前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古代这种女性结婚就是第一次的少女的结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人家有时候学生结婚去看他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我就跟他们说以前做媳妇啊，这天都要哭得一塌糊涂的。那他们不太了解干嘛结婚那么开心，为什么要哭。可是我相信那个哭你可以了解，你看到小金安二郎所有的电影当中那个出嫁的女孩最后是最惨的那个状况，因为少女结束了。所以因为你做媳妇本身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贾母嫁过来以后曾经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媳妇这样做，从孙媳妇到儿媳妇这样慢慢爬上去，今天她是贾母了。所以其实她有一点也在纵容这些孩子在没有结婚以前能够无法无天一下，因为嫁出去你都不知道嫁到哪一个家，你做那个媳妇未必好做。好，所以这一天等于是一个假日。我们在37回已经讲过贾政不在家，贾政这个爸爸老爸被派出去做学差去了，所以这个家里面的小孩子也很乐，因为爸爸不管功课了。那老太太也很乐，因为没有儿子在那边不必摆那些规矩了，所以祖孙老年跟青春开始有了对话关系啊，有了对话关系。所以贾母非常非常高兴说啊，一定要扰他这个雅兴。你看他一点都没有推辞说哎，不要啊，你们小孩子也没钱，那干嘛请客啊什么之类。他好高兴说啊，一定要打扰一次咯，一定要扰他这个雅兴。所以到了中午，果然贾母就带了王夫人、凤姐还有薛姨妈就到大观园来了啊。我一直提醒大家大观园是什么地方，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大观园是贾元春回来省亲以后应该要封闭的园子，因为娘娘回来过的地方不准再有人进来。可是贾妃这个娘娘特别颁布了一个命令说这个花园盖得这样好不可荒废了，所以特别颁布一个手谕让所有她的弟弟妹妹们住进花园去。所以这个16岁进宫作为娘娘的贾妃其实是失去青春的人，在她的保护下给这些弟弟妹妹们有一个玩的地方。所以大观园里的小孩子是特别快乐的，因为它是一个青春王国，它可以躲避 父亲母亲那边的伦理，它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王国。所以今天是这些人到花园来了，好像重新回到他们的青春。中国古代我们一直提到说，因为他的儒家伦理太严，所以幸好有一个东西出现，就是花园啊，游园就要惊梦。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花园都是青春里面可以逾越规矩的地方，他绝对不敢在伦理的厅堂里面做任何事情，可是一到花园他就可以犯规了。那么这个花园其实在心理学上是这个民族的一个越轨的地方啊。所以如果你读古代的戏剧小说，你看到所有青年恋爱都在花园啊，幸好有这个园。所以我觉得它是其实是一个蛮象征的一个东西。那贾母就说在哪一处比较好啊？要赏桂花，那什么地方赏桂花最好？那王夫人就说老太太爱在哪里就在哪里吧。你可以看到儿媳妇讲话永远说婆婆你说在哪里呢，你说在哪里就好，这完全是伦理，完全是伦理。我们看到凤姐比较好，凤姐因为是祖母很疼爱的，就贾母非常疼爱的一个孙媳妇，所以凤姐就比较会有建议性。可是你看到王夫人是儿媳妇，永远不敢讲话，她永远都说老太太你觉得哪里好就哪里好啊。这个我一直要提到说，这里面已经没有自我个性了，它完全就是伦理啊，你高兴在哪里就哪里，那不要管我们喜欢在哪里。那王熙凤就说我们到藕香榭吧。好，注意榭，木字边的榭是中国园林当中一种特殊的建筑，盖在水边，四面没有墙，可以直接去跟水发生欣赏的关系的，叫做榭。所以藕香是因为种了荷花以后有藕的香味，所以它是靠水边，是在湖边湖中间都有可能，有的时候用一个路桥架起来，架在水上的一个建筑群叫做榭啊，藕香榭。那凤姐说藕香榭已经摆好了啊，已经摆好了这个准备要吃螃蟹的地方。那边山坡底下有两棵桂花开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桂花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老桂花，那种三四十年的老桂花，那个香味很奇怪，桂花小的桂花很少，那个香味很浓郁。那三四十年以上的老桂花可以开到差不多两层楼高的时候，那个桂花的香味非常惊人，尤其到秋天的时候。西湖旁边有很多老桂花，你可以感觉到那种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它刚好变成秋天最特殊的一种风景啊，在嗅觉上，因为通常你都是先闻到以后你再开始欣赏，就是它的花本身不大，我们叫做金桂啊，都是金黄色的啊，金桂。那么所以它就这一天就以桂花为主来赏桂花了。他说那边两棵桂花开得好，那么河里水又碧清的啊，因为靠水边，所以水非常的清澈。如果坐在河的当中亭子上啊，就是藕香榭上有亭子，亭子是在水的正中央的啊，所以在河的当中亭子上不是很畅亮吗？那畅亮是开阔，就是秋天是要赏秋景的，而秋景是树叶大部分都凋零了，所以视觉特别远，所以畅亮就是说如果树叶多的话光线不容易进来，不是那么亮，比较暗。那叶子掉了以后那个畅亮就是眼睛特别明亮，特别远的那个感觉啊，岂不畅亮。那看着水眼睛也觉得清亮啊，就是王熙凤做了一个建议。那贾母听了以后说这个话很对，这话说得很是，说着就引了众人往藕香榭来了。